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六节，记载了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的
一场征战。那我们先看一下亚玛力人的背景啊，大家可能对这个民族不太了解，我们先介绍一下啊，这个亚玛力人啊，那亚玛力是谷中之民的意思啊。那亚玛力，那当然他是亚玛力人的祖先了啊，他的血缘关系是从以扫的孙子啊，他是以扫的孙子，是以东人的族长。大家还知道以扫是谁吗？对，雅各的，和他雅各是两兄弟哈，双胞胎，他是哥哥哈，雅各是弟弟。啊，那以扫就是这个亚玛力人的祖先啊，所以在亚伯拉罕的世代哈，也记载了四王与五王的征战当中，亚玛力人也参与，而且全地被杀。所以亚玛力，大家知道以扫就是一个很好战的人啊，那他的子孙呢，也是一个好战的民族，而且非常的残暴啊。我们再看《申命记》哈，关于他们的残暴表现在什么地方啊？大家看一下《申命记》，对，这个《申命记》哈，25章17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18节，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啊，他专门找着以色列后边那些老弱病残的人去杀掉这些人啊。那面对那些男丁的话，他们又不敢面对面的去跟他们打，他们就是找那一些啊比他们弱小的人去杀。那再看4世纪6章3至5节哈，4世纪，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利也没有留下。第5节，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破坏前地。他们像蝗虫一样多，而且他们所到之处就像蝗虫一样，去到哪里破坏到哪里啊！他们把以色列种的庄稼全部抢走，杀到城里面，把以色列人哈的牛羊牲畜全部抢走。哇，这个民族哈很贪婪，很残酷，很凶暴。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记载的就是，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进当中，遇到了亚玛力人向他们挑战啊。我们看一下图片，翻一下图片啊，这一场征战是在旷野途中的一个叫利非定发生的大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以色列人能否能够胜过这场战役，关系到他们下一步能否继续往迦南的路上行进。若是说他们这里打不过亚玛力人，我们看到前面几段经文记载亚玛力人的这些秉性，他们可能把以色列人全部杀光，全部杀在利非定这个地方，那他们就没办法实现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这场征战异常的重要，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在经文里面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人物啊，就是摩西、亚伦、富尔和耶稣亚啊，这几个人 啊，这几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啊，这几个的领袖。所以这场战争是否这几个领袖能够带领他们啊，能够战胜亚玛力人，决定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啊他们的命运。所以我们看摩西啊，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我们知道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无论这个以色列人是在装备上，还是在精力上，还是在人气上，好，还是在作战的经验上，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和亚玛力人匹敌，对不对？亚玛力人在那个做游牧民族，在那个迦南地很多年的这个打仗的经验，好，打仗的历史，加上他们民族又很好胜，可是我们以色列人呢，刚刚从埃及出来，说实话就像一群乌合之众啊，成天还在那个路上要这样要那样，这样不满那样不满，好，对着摩西还要造这个金牛犊啊，你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支军队，若是不靠着耶和华的能力，他们可以打胜吗？不可以，对不对？从我们看分析他们的现状，就可能臆想的结果是什么？按我们常规的常识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胜过这一场战争啊！就像以前中东以色列发生的六次战役，周边都是几十个回教的国家要围绕着以色列国，要吞灭这个刚刚建立不久的国家。所以大家读过这个历史啊的新闻也知道，我们就是70年代还是六十年发生了六次中东的大战，就是前人整个回教联盟起来，要把刚刚建立不久的以色列国扼杀在摇篮当中。他们不想以色列人重建啊，在以色列国重建以色列国。但是倒很奇妙的是，每一次战役都是以色列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啊，那其实赢得战争的背后不是他们多聪明多能干，乃是耶和华在帮助他们。今天这一场战争发生在远古时代的这一场战争，同样是一样的历史，啊，同样是耶和华在帮助这个以色列民赢得这一次战争。我们看他们怎么样帮助啊，耶和华怎么样帮助这个弱小的军队胜过这个强大的军队。第一，看一下站在山顶上，再看一下经文17节，刚才我们读的10章啊。于是耶稣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征战。摩西、亚伦和富尔都上了山。当时的一个分工就是，耶稣亚带着大军在平原和亚玛力人打仗。那有3个人，他们没有加入到打仗的队伍里面。那3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亚伦和富尔。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他们上了山顶。他们在山上，他们在山上干什么？啊，在山上，他们可以指挥。啊，第二个，他们就像旌旗一样，好，来给以色列军队打气。第三个方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山上，他们要支起神的力量来帮助以色列。他们知道我们人不行，好，我们人不行，所以一定要依靠耶和华。那真正能够支起耶和华的，懂得去支起这个能力的人是谁？就是摩西。啊，我们知道他在带着以色列出旷野的时候，他曾经耶和华帮他啊行了很多的神迹，特别是在红海那个埃及追兵快追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前面的路又被红海挡断了，那个时候生死存亡之际，摩西的手杖往天一指，那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就顺着干地走了过去。当埃及人也顺着那个干地走过来的时候，摩西手杖一指，那红海又活过来， 又把那个所有的埃及的军队淹没在红海的里面。所以摩西他是深谙之道，知起耶和华能力的一个人，他知道在危机的时候怎么样靠着耶和华得胜啊，这一个秘诀。我想很多以色列人，他们一个是可能没有这一种的信心，一个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摩西啊，他有这样的看见，所以他带了两个人啊，就是他的同工亚伦和富尔上山。今天的话我们也同样啊，在教会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属灵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不同种的仇敌，或者是说就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亚玛力人的阻拦出现啊，阻止我们一个灵命的成长啊，阻止我们一个教会的发展，对不对？今天你看到我们什么是我们属灵的亚玛力人，我们这样去分辨它很清楚。大家就是在我们很多家庭团契啊，或者其他团契也谈了，我们很明显的，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可能网络游戏是一种新型的亚玛力人，它来破坏我们孩子的生命，占用我们属灵的空间，吞噬哈、啊、我们的啊各种的一个人身上的潜质和能力啊，让我们的孩子因为有这些东西的存在而不能好、啊、专心的来追求属灵的成长，它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力啊。那当然这是对孩子们来说，那对于我们大人来说，你会不会觉得也有你生命当中成长的拦阻的势力呢？我们都会有，对不对？我们也会发现这些势力可能是什么。好，圣经上也说到马门的势力啊，会牵动很多的人去崇拜啊，还是说我们一个病痛的身体啊，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处在一个病痛的困窘当中啊，一生一世啊，就像那个血漏的妇人，对不对？耗尽一切所有的去医治他的病，一直没有得到医治，直到他遇到耶稣的那一天为止，直到他用手去触摸耶稣的衣裳穗子，他的病完全的得痊愈的为止。所以像这样的人今天也有很多很多，我们一个身体的软弱就可能缠累我们一辈子，为了身体啊，耗上我们的时间，耗上我们的金钱，耗上我们的体力啊，而一直得不到释放，一直得不到医治啊。所以我们生活生命当中有方方面面的各种的因素拦阻我们进到神的丰盛之地，对不对？神要把他的丰盛赐给我们，可是有各种的敌对的势力来拦阻我们去取得神的丰盛。那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这一些拦阻的势力，或者是除掉我们这些生命的亚玛力人呢？我们看一下摩西他怎么做的啊，看一下，拿着神的杖，再看一下经文十七节，好。我们刚才读到十七节哈，当时摩西带着亚伦和富尔山，他干什么？摩西何时举手，他拿着那个杖啊，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哦，很奇妙哈，当摩西的拿着杖的时候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很有力量，就打败了亚玛力人。可是当摩西累的时候，举不动杖的时候，手酸发酸的时候，他的手垂下来的时候，那亚玛力人又打败以色列人。哇，这是真的是像一场垃圾战啊！一下你赢，一下我赢啊，也不知道最后是要谁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会得胜，赢得整个 战役的胜利。那我们来看摩西的杖为什么这么神奇啊？杖呢就是代表属灵的权柄啊，这个权柄是神赋给摩西的，是他独有的啊。他那个杖我们前面也介绍过，在一路上靠着那个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打了很多得胜的仗啊。所以再看一下，摩西的杖不是一根普通的棍子啊，不是像他赶羊的那根棍子啊。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曾经告诉过，说是耶和华吩咐他手里拿着杖好行神迹，就是他被耶和华差遣使用的时候，摩西在抱怨说，我什么都不行，我嘴巴也不行，我体力也不行，好，我人际关系也不好，你叫我去带领这几十万的以色列人啊，从埃及出来走到迦南地，这对我来说我不能够胜任这一个工作，我做不到啊，我做不好。摩西曾向耶和华推辞说，他不愿意去做这个以色列人属灵的领袖，他害怕担当这个重大的责任。哇，神呢就鼓励他说，你不要怕，还有我赐给你的能力和权柄的话，你就可以得胜，你就可以完成这个使命。所以当时神就吩咐他拿着手里的杖好行神迹，对不对？所以就借着他手里的杖把一个属灵的权柄赐给他。所以得胜啊，摩西当时能够带着以色列人一路胜过各种的势力，各种的拦阻，来到迦南的边缘，靠的就是他这个手中属灵的权柄。没有这个权柄的话，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去，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属灵权柄在我们的教会的应用，或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用，为什么对我们显得那么的重要。好，在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这是 主耶稣啊，描述主耶稣的这主耶稣说的话，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父神差派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完成使命的时候，他面对的问题和摩西面对的问题并不轻松，并不会小得多啊，反而我们的主啊，他要这个光要照到这个黑暗，但是这个黑暗的世界不接受光，他们还要把这个光给吞噬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样冲破这个黑暗的前世，来把福音传给这一些百姓的呢？那主耶稣很重要的，他是怎么样应用属灵的权柄得胜这个黑暗的世界，他在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好的说明。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前面这个灵这个灵就是指圣灵，好，我们的父神把圣灵浇灌在主的身上，他用膏膏我，膏第一个膏就是涂抹啊，用膏，第一个膏是圣灵，第二个膏是涂抹，就是用圣灵充满他，用圣灵加在他的身上，那当然就不同了哈。主他不是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肉身，像一个肉身的摩西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来完成这个使命是很困难。所以父神要把圣灵，把神性的能力加在主的身上，那主耶稣就变得不同了，对不对？他是又有人性又有神性的，所以他的服事既有人子的服事，同时也带着神子的大能的服事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看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贫穷的人就是这一些灵里面贫穷的人，谦卑的人，差遣我报告，就是他得胜了，让我他 他得到这个权柄，圣灵赐给他的权柄，那主耶稣一路传福音得胜了，让向父神报告，向大家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掳的就是灵魂被掳掠，被魔鬼撒旦掳掠的人，他们的灵魂得到了释放，对吧？得到了救赎，瞎眼的得看见，眼睛里面瞎的看不到真理的，他们的眼睛经过耶稣的教导以后打开了，哦，天国的奥秘啊，救赎的真理在这里，对吧？他看到了天国，看到了主。所以很多人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到教会，就是我们瞎眼，我们曾经是瞎眼，我们每一个人曾经认识主以前都是瞎眼，就是灵里面的瞎眼啊。今天是主用他的权柄，用圣灵的能力打开了我们灵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天国的美好，让我们觉得跟随主啊是那么的好，那么的值得和重要啊。还有第三，那受压制的自由。主耶稣在福音，在整个行程里面，我们在四福音书看到很多瞎眼的、瘸腿的、被鬼附的、疾病的，哇，纷纷的来找主耶稣，那耶稣就医治了他们。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被各种各样的痛苦压制的，被各种各样的势力压制的，或者是病痛压制的，但是你看到主耶稣都让他们得到解救和释放，对不对？所以我们主在被父神差派使用的这个过程里面，他靠的就是这个我们的父神赐给他的这个权柄和能力来完成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话同样处在这个还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对不对？我们周围有很多黑暗的势力要来压制我们，要来阻挡我们，要来破坏我们来进到神的丰盛里面。首先我们有分别这些权势，魔鬼仇敌的权势吗？我们知道他们的诡计是在我身上，他用什么诡计来拦阻吗？我们要学习要分辨他。第二个，当我们能够分辨清楚的，我们要胜过他。就像摩西要带着以色列人，那些亚玛利人要吞噬他们，要全部把他们杀掉，但是摩西和以色列民他们反过来要吞噬这些仇敌，虽然很强大，虽然挡在我的前面，但是我要靠着耶和华赐给我的力量，我们要把它吃掉，把它嚼在肚子里面啊，让他不能胜过我，而是我要胜过他，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在下面一点啊，我们基督徒同样把这个属灵的权柄，刚才上去一下，在和这个我们无论是对付我们的仇敌哈，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属灵的征战，在我们一生当中，在我们进入天国当中这个属灵的这个道路。成长的道路上，我们会有很多的仇敌，很多的亚玛利人在拦阻我们，但是你不要怕啊！这里神已经应许我们啊，你不要怕，你是可以胜过这些仇敌的势力的啊。反过来就是说，你不要被他吞噬，反而你要吞噬你前面道路上的一道一道的屏障，一个一个的仇敌，你要越过这些屏障，吞噬这些仇敌，好让你的一路都要打这个得胜的仗啊！我们知道保罗就是一路，我们最近是在查那个《使徒行传》啊，在礼拜六的团契里面查《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就看到保罗的这几次的宣教的路途当中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那保罗是神拣选的仆人，神使用他去宣教，神与他同在，不是就是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成，他想传福音就很多人信主，他想去到哪里大家不是要欢迎迎接他。其实使徒行传记载的恰恰是 相反的事情。好，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重重的拦阻啊，有犹太人的对他的搅扰控告，有外邦人对他的审讯，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各种的什么行邪术的巫术的对他的这个挤压，他去到哪里都不顺利啊，去到哪里都有仇敌在阻挡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所以从表面上我们看到保罗上他遇到的是重重的困难，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又看到，就是说在很多关头很多危机的时候，神都来帮助他，神都来化解他的这些难处，而且让他所到之处他都有机会去见证主耶稣啊，都有机会去传福音，去兼顾教会，所以不同的地方他每到一处都有一些果子结出来。所以就有为什么有我们今天各个地方的教会啊，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是建立在当时初代教会这些使徒们啊，这些先教的这个这个付出的代价上所结出来的这些果子。所以我们看到你再有再大的势力的拦阻，你的势力能够大过谁肯定大不过，若是神要做的事情，神要差派你做的事情，他一定保守你胜过你的仇敌，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在我们传福音也好，在我们生命成长也好，当我们遇到这些仇敌势力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祷告也好，好，其实就是权柄了，统称就是个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祷告，就是神的道，对不对？就是圣灵的宝剑啊，就是我们所拥有各样属灵的恩赐，这些都是借着神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基督徒拥有得胜仇敌的法宝。当你紧紧地把握住圣灵所赐给你的这些哈，我刚才讲到的祷告、神的道、圣灵的宝剑、恩赐，紧紧抓住这种去工作、去事工，或者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你一定会像摩西啊，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能够成为帮助别人，甚至像摩西一样站在山底下成为一个帮助别人得胜的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很需要这一些权柄和能力得胜。所以我们今天我就是奉献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哈，我们来光听神的道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学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应用神的道，去接受圣灵赋予我们基督徒的权柄。那你这样得胜的生活，无论是在你的服事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啊，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生活的各个层面，你都是越战越勇，越走越深入，越打仗你越有信心啊，你的果子会越来越多。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啊，神给我一点道，我听了明白就可以。哎呀，要这个权柄啊，那属灵的权柄很重要的了啊。就像我在家里面哈，我也是说，家庭也需要一个权柄嘛，对不对？神是设啊先生为家庭这个属灵的权柄，这个家庭兴不兴盛啊，将来能不能够结出果子了，将来能够得不得神的使用，关键是看你这个头表现得怎么样啊。你这个头，你像摩西一样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度上啊，应用这个属灵的权柄来带领这个家庭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这个家庭战无不胜，对吧？你可能没有夫妻的这些问题，你可能没有孩子的问题，对不对？你可能没有身体上各种各样的疾病搅扰的问题， 我们现在家庭很多，有一些家庭很软弱，起不来，灵里面也起不来，工作上也是有问题，家庭一塌糊涂，就是说家庭，就是我们没有像摩西一样站在山顶上，这个属灵的头怎么不像摩西哈一样站在那个山顶上来带领来指挥这个家庭，来指挥以色列，对不对？所以很重要哈，甚至你在这个社区里面啊，在公司里面啊，在生活的这个一些社会的场合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人，有两三个人像摩西、富尔、亚伦站在山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影响你周围那一群人，指挥他们一群人好来打仗，来得胜啊，来让他们来像你一样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时代太需要像摩西一样各种各样属灵的领袖，站在山顶上拿着神的杖啊，指挥我们周围的人去打仗。所以我现在就是带着我们家至少三个人啊，就是三个门徒，我很开玩笑，我就是至少我可以牧养你们三个门徒哈，我的太太，我的大儿子、小儿子，我说你们拜我为师哈，我就是你们的师父，就是你们的先生，你们是我的徒弟。好，我最大的期望就是看着你们要成为被神使用的人，我要建造你们，像门徒一样建造你们。所以我在这多年的这个在他们属灵的带领上，像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者一样在扶持他们，帮助他们做榜样啊，影响他们啊。那感谢主哈、啊、那我现在门徒们都在不断的成长哈、啊、那他也带着一小不同的门徒哈、啊、他也有一些团队哈、啊、属灵的团队在属灵上在帮助他们。大儿子不管在现在以学校的学习为主，他去到哪里就有一小群人就是跟着他，那在他们的中间他就会发挥他这个属灵的影响力啊，去传福音也好，去兼顾那些信徒也好，他也有一批小门徒跟着他啊。那第三个儿子他也有一个门徒哈、啊、每个星期六专门到那个朋友的家去带那个朋友一家人啊，茶几啊，小的孩子。那当他去之前，我要跟他 review 他要查经的那一段内容，我跟他讲清楚，给他提问，然后再让他看看了以后，你再看不懂的，你再告诉我还有什么问题，你要告诉我。我说你这个任务很重要，是神交给你的。那一家人，他们是很喜欢你，很看重你，但是你就从这一家人操练起哈，怎么样办？怎么样办？他现在就很 enjoy， 就是已经形成一个 habit， 每一周就是要先要自己学，学了以后你还要去传讲给那一家人，那一家的朋友，他们也还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他也会受到一些挑战，拿出来给他一个很好的挑战。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大门徒，什么人？只要你觉得是神托付给你的，不管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家里面的人，啊，你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门徒来建造它。因为这个时代需要领袖，啊，需要属灵的领袖，而不能让这个时代的，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异教啊，特别伊斯兰教在各地的兴起，啊，他们那种家庭式的，啊，那种栽培，对孩子的栽培。哇，花上很大的代价，很大的功夫，所以他们不管去到哪里，他们就叫做移民先教，就把他们的家庭繁复，一代一代都是他们伊斯兰教徒，所以他们的那个人数增长的比我们基督教的还快啊。那我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啊不能够像甚至要超越他们，要把我们的下一代培养成一代一代敬虔的门徒？为什么不让我们的教会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对不对？我们有这种托付，有这种使命。所以当你在建造这些门徒的过程里面，你不管是你 建造了别人，而且你自身也得到了建造，你自身也得到了提升。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在属灵的这一条路上，不是你死就是活，不是你进就是敌进啊，就像这个亚玛力人啊，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亚玛力人的势力，他要吞噬我们。我们属灵上一旦不警醒，好，一旦放松以后，很快这些势力就把我们掩盖。好，我们属灵的一点点东西，一点点空，都可能被这些蝗虫给吞噬了。亚玛力人像蝗虫，气到哪里就把你吞噬了。我们可能这些，比如说像这些各种各样世上的这些事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耗尽了我们的时间，耗尽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给神的一点点的空间越来越狭小。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自己不强壮起来，好，我们自己不像摩西一样站在一个高度上，怎么样把那些属灵低洼的低傲的处在那些弟兄姊妹那些朋友，把他们能够提升起来，怎么样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的保护，成为他们的遮盖，帮助他们去打这个得胜的仗。所以神的家的兴旺关系到你我的兴盛，对吧？你我兴盛，神的家就兴盛，你我不兴盛，可能整个家都陷在软弱的里面。好，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亚伦和妇儿的扶持，这是经文啊，这十七章的十一节十二节啊，十一节讲到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妇儿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对吧？摩西纵然啊怎么刚强，他纵然怎么有能力，怎么样有权柄，他毕竟是一个肉身的人啊，在长时间的啊这个以色列的征战当中，他长时间的挤着那个仗，他的手总是有发酸的时候，他总是有疲乏的时候。可是当他一疲乏，手一发酸垂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下面的军队就被亚玛力人得胜了。所以他很关键，他的手很关键。那在这个时候很奇妙的就是，当时带了两个人上山嘛，不是他一个人上山。若是我们试想一个结果，他当时只是一个人上山的话，可能这场战争他再怎么能干也赢不了，因为他的手会发酸，对不对？那可能到他发酸的时候，那亚玛力人杀过来又把以色列人给灭了。那可喜之处，他带了两个人，两个助手啊，亚伦和妇儿。当他的手发酸的时候，两个人，一个人扶他的右手，一个人扶他的左手，而且搬了一块石头放在他的脚下让他坐着。两个人扶着他的手，他的手不就是一直可以挤着了吗？就不会垂下来了。那他的手一直向天挤着的话，耶和华那个的力量就一直源源不断的加在那些以色列人军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就一直得胜，一直得胜。哇，那一场战从早打到晚啊，他的手也就稳住了，一直抬着就不放下了。那以色列人打了一天的仗，终于灭尽了撒玛利亚人。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特别是教会的属灵的领袖啊，弟兄姊妹也要体贴他们的软弱，体贴他们的眼线。有一天啊，他不断的在教会服侍，他可能会有他疲乏的一天，也有被仇敌攻击搅扰的一天。可是我们弟兄姊妹要成为一个扶持和带领的对象， 那帮助教会属灵的领袖一直可以站立得住，一直可以站在山顶上，手不发酸，脚不发软，一直可以帮助指挥带领弟兄姊妹打那得胜的仗。所以同工的配搭和扶持在我们生命里面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单打独干，弟兄姊妹也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要参与进来，参与到教会的事工，参与到比如说家庭里面，我和太太也一样，我们彼此都是扶持的对象，有的时候太太会软弱，这个时候先生就要去兼顾他，去帮助他，有的时候先生会软弱，那太太反过来又会来支持帮助先生，一起来经营好这个家庭，来建造好孩子。所以建造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只是太太的事，或者是不只是先生的事，是两个人的事，两个人同心合一，两个人都要投入，两个人都要在自己的角色本分上去尽职，那我们的孩子就会有从父亲来的，从母亲来的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他属灵上就会很好的成长。所以任何一个家庭缺失一个配偶的角色，那在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是不健全的，他的性格、他的情绪或者其他方面他可能不健康。那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若是只有一个牧师的参与，没有弟兄姊妹的一个扶持和带领，那可能我们弟兄姊妹的建造和发展也是不健康的、不健全的，所以我们需要众人的投入。最后就是直到日落了，最后就是讲到他下面打仗的也好，上面指挥的也好，他们这个征战是一直到日落，就是说他们没有退守。那讲到就是对这场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属灵的追求上要有一个持守和尾声，我们不能中途而退或者半途怯步，那我们这一生的属灵的道路怎么办？我们属灵的道路需要我们众人一个持守和尾声，你要有固定的时间读经，固定的时间祷告，固定的时间来教会参与聚会和服事，对吧？参与进来你才会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若是说这些以色列人，无论是摩西也好，或者下面打仗的以色列，他们中间有中途觉得太辛苦太吃力而退后的话，这场战争就打不胜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生属灵的成长，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若是遇到困难遇到软弱的时候就退下去的话，我们这一生就进不到神的丰盛的里面。其实越往远处走，神的丰盛越多，神像赐福我们地方越多。有的很多的人可能就是在中途里面遇到难处退缩了，就得到一点点，没有得到前辈的福音，没有得到神前辈的祝福，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所以在属灵的追求上是需要我们付上时间，需要付上努力，需要我们付上各样的代价了，你才能够，你就说你只有辛勤撒种才会欢呼收割嘛。撒种是很艰苦的事情，很吃力的事情，但是你要得到那个收成啊，你就是要辛勤嘛，你要殷勤的去撒种，对不对？所以付上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它是千金万金都买不来的，我们最后神给的这个祝福，它是大过世上一切的事一切的东西。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这场属灵征战的意义启示给我，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站在